听众朋友，在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前夕，《费加罗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该报资深记者雷诺基拉德的文章，对十九大对中共的政治以及军事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了评述。文章指出，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之后，就全面掌控了中国军队的大权，向外界显示指挥中国军队的只有他一个人。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运动使中国军队的领导层出现了大规模的更替，导致参加下周十九大的军队代表300人中，超过 90% 是新当选的代表。在人员更替的同时，军队的发展方向也有了明显的调整。习近平在300万军队中裁员60万，不过这一裁员并不涉及到中国海军，发展海上军力看来是习近平的军事目标。中国正在修建第三艘航母，其目的很明显是为了在南海主权争议中保持优势。不过文章也分析指出，在南海以及东海主权争议上，习近平似乎谨慎地将中国军队的好战的将士边缘化。最近三个月来，中国在南海以及东海的军事挑衅行为似乎有所平息。北京向东盟国家提议制定出南中国海域行为准则，此举显然是为了让大家忘记去年七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此外，就朝鲜问题，基拉德表示，观察家们往往低估了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以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北京将逼迫平壤就范。而事实上，华盛顿对北京施压已经有20多年，却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成效。而且平壤发展核武的速度之快，难免使人怀疑他们可能获得了来自北京的背后的支持。作者认为，北京在表面上努力说服平壤，而事实上平壤成为核武国家并不令北京担忧。虽然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官方立场是反对核扩散，但这在过去并没有阻止北京向巴基斯坦输送核技术，今天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知道从长远来看，平壤成为核武国家对北京有益。北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特朗普将会不断地发推文继续辱骂平壤，但却不会对朝鲜采取任何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可以利用此一机会养精蓄锐，而且这还可以使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国充分地意识到，美国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在关键的时刻会不惜放弃他们的同盟国，正如美国在1975年放弃越南一样。吉拉德最后总结说，中国最早的军事专家孙子就在兵法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0月10日，朝鲜共产党成立纪念日，《费加罗报》国际版刊登了该报特派首尔记者法兰蒂的文章，标题是《华盛顿与首尔担心金正恩再度发飙》。文章介绍说，华盛顿派遣冷战时期的间谍武器，绰号为黑拐妇的 U2 型高空间谍侦察机在朝鲜上空飞翔，试图探测朝鲜当局的一举一动。在首尔的美国以及韩国军队全部处于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据刚刚离开平壤的俄罗斯议员介绍，平壤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导弹试射，因为金正恩并不希望同卡扎菲落得同样的下场。首尔的观察家们都在仔细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平壤的最新推文，认为这是在采取前总统尼克松的疯子战术，试图以此威慑平壤。不过观察家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可能真的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文章最后指出，期待北京能够加强对平壤的经济制裁。不过在十九大召开前夕，北京并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崩溃，因为此举将对北京政权的稳定造成冲击。除了以上有关朝鲜的报道之外，周二法国各大早报普遍以法国国内政治新闻开篇。《费加罗报》聚焦周二法国公务员发动的反对政府改革的大罢工。《费加罗报》社的文章指出，公务员在法国并不是最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社会阶层。天主教的《十字架报》以及法国《人道报》也在头版关注法国公务员罢工。《人道报》指出，这是自2007年以来，法国公务员各大工会首次联合起来组织全体罢工。十字架报指出，公务员不仅对他们的工资指数被冻结表示不满，更是对政府的裁员计划表示担忧。足以解放报指出，马克龙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同样提高公务员的购买力，然而当选之后，马克龙却并未兑现承诺。 诺，引发公务员的普遍抗议。解放报头版刊登的是刚刚去世的法国著名影星让·罗士福的巨幅照片，感叹这位象征着法国式优雅的影坛绅士的辞世，留下了一片难以弥补的空白。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央媒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